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大宋帝国之东风破，作者丁木，播讲汉月。第五十章第四集。好不容易挨至正午时分，从汴京方向的官道上行来一队人马，为首者乃是新任韦楚皇帝张邦昌。人们知道上皇启程的时辰就要到了，便开始拥挤着向前涌动。张邦昌忙命韦楚禁军分列道旁，维持住秩序。没过多时，便看到禁军的押解队伍从皇子寨中开了出来。走在最前面的是一队铁甲骑兵，四后是大量的步兵押解着一长串步行的宋服，而后面又是一小队精悍铁骑，由左司萧庆亲率，簇押着一辆四面唯有帐幕的四马燕宅车。乘坐在这辆车子里的人便是赵佶。燕宅车原本是专供皇后乘坐的车仪，此时能让赵佶乘坐这种车子，算是对他的格外优待了。跟在赵佶车辇后面的是皇妃皇子等一干赵氏皇室成员，或乘车或骑马，待遇不等。即使是当了战俘，身份地位的尊卑仍起着一定的作用。皇室的车骑后面又是大量的步行战俘，有金军步兵押解，然后由金兵铁骑做总殿后。张邦昌见金军队伍开出了营寨，带着王世庸、徐秉哲等委员拍马迎上去，向萧庆打拱道：“邦昌特来恭送将军回朝，并且顺便向我前朝太上皇道个平安，启将军恩准。”萧庆面无表情地嗯了一声，挥手示意一个亲兵带他们过去。那亲兵将张邦昌引至召集车旁，十分粗野地把厢座一侧的帐幕撩开。召集愤怒地向外一瞥，张邦昌堆起笑脸凑上前去道：“上皇可安好？微臣张邦昌闻上皇要圆席，特来向上皇告别，谨祝上皇一路平安。”赵佶的目光在张邦昌的面孔上仅停留了一两秒钟，鼻息鄙夷的一哼，即冷若冰霜地扭过脸去，目视前方一言不发。那张邦昌尴尬地干咳了两声，一面随着车辇行走，一面还欲对赵佶说点什么，忽然就听得身后嘈杂之声四起。原来这时那些前来送行的百姓已不顾押对禁军和维持秩序的韦楚禁军的阻拦涌了上来，将他们携来的衣物食品大包小包的就往宋服的怀里塞。出现这种场面是宗翰早已预料到的，他认为此乃人之常情，若硬性阻止弹压，不但可能在现场酿成骚乱，影响押解行动的顺利进行，而且也不利于大金国对中原的长远统治。因此他指示萧庆，在确保押解安全的前提下，可以允许百姓适当的宣泄一下。萧庆在出发前已对应付这个场面做了周密布置，此刻他机敏地观察了一下现场状态，传令下去，队伍暂且停止前进，留出一刻时间让宋朝臣民送别，时间一到马上开拔，再有上前骚扰押解队伍者立斩。金兵得令，在放送行百姓接近宋府的同时，按照萧庆事先的安排，亦做好了应对突发事件的战斗警戒。这一刻时间弥足珍贵，送行的百姓争先恐后地挤上前去，向宋府们引泣慰别， 送行者与被戒者无论相识与否，皆如至亲一般紧紧之手，泪眼相望，难分难离。霎时间，郊野上一片痛哭声，撼天动地。赵菊于车辇中看到这个情景，百感交集，涕泗长流。他生平第一次感到他的子民百姓原来是这样可亲可爱。他第一次由衷地想到自己作为一个统治者应当善待他们，第一次痛切地意识到自己是怎样辜负了他们。但是一切都晚了，现在一切都不再属于他，包括痛改前非的机会。现在上苍留给他的唯有悔恨痛疚而已。心痛欲裂似剑穿，赵吉不忍再看那悲怆欲绝的送行场面，哀楚地合上眼皮，一任泪水从眼帘下渗出，在面颊上肆虐。就在这时，赵吉的耳畔忽然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上皇，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我送你来了。分明是李师师的声音，赵吉的心骤然一跳，他以为是自己在昏蒙中的幻觉，茫然地抬了抬眼皮。那个声音再度响起，赵吉这才感到那声音是现实中发出的，他忙回脸看去，师师那久违的面容陡然出现在他面前。尽管师师是改了妆的，把自己化脏了，扮老了，但以赵吉对他的熟悉程度，还是一眼就辨认了出来。感谢收听，下期播讲第五集，敬请收听，再会。